啊，欢迎每一位同学，我们预备开学哈、啊，今天也很特别，也欢迎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来晨祷。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都会想，哎，神今天对我们想说什么话？那结合圣经说的，也结合我们的场景，今天是开学嘛，啊，开学营哈、啊，那到底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呢？那个话一定是现场的，一定是新鲜的，那个马拉才有用啊。如果是隔天的，或是说已经是一千年的历史哈，我就把一千年的机会哈，用一个小时跟大家说哈，那功力就用尽了，哈，然后这个学期就没什么新鲜东西在分享，所以常常要去思想新鲜的东西。那一些东西是很新鲜的，因为就是他牧养教会里面的一个情况哈。刚才美玲的是家族里面的一个状况，对啊，分享到妇女。的问题，那妇女的问题男生就不好分享，就姐妹自己思考就好了，所以那两节就不分享。到底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呢？最近台湾就有一个东西了，有一个新闻、不是、就是那个护照不是出包吗？对不对？那出包之后到底要重印吗？重印要花两亿多，好像太多了。后来就想出一种智慧的方法，贴一个防卫的，对，防卫贴就好了哈。哎，防卫贴贴下去之后呢，因为那个有人可能不知道哈，因为那个里面内页印的那个机场不是桃园的国际机场，是那个美国的一个机场，对，怎么可能我们的护照印外国的机场呢？所以出包之后就要贴那个防卫的贴哈，那就省了两亿哦。有人就开始担心了，担心什么呢？担心。这种护照因为好像又贴了很多东西嘛，那去到别的国家人家会不会觉得你是有问题的护照，不可以通行，对不对？那到底什么东西真正让我们通行无阻的呢？是一本护照吗？原来不是。今天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唯有耶和华的旨意通行无阻，神的旨意去到哪里都通行无阻。只要我拿着是天国的护照的话，我在地上，我在属灵里面，我都通行无阻，我都畅通无阻。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信息，耶和华的旨意畅通无阻。经文很特别哦，经文一头一尾都强调我们要认识耶和华，我们要认识这位祭圣者，所以第一、第二、第三节，还有三十、三十一，一头一尾，这五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要认识神，认识他的至高旨意，认识他的通行无阻。对，这是首先第一部分要分享。第二部分呢，他做一个对比，义人跟恶人，可惜讲恶人讲的很多，讲很多，所以第二大段我们就去看恶人。他的特质，哈，那以方便我们进学房的时候了解旁边的同学。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不是，了解我们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恶人，哈，我进到学房怎么去改变过来，让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呢？所以今天是分享这一个认识祭圣者一到三，三十到三十一，他分开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原来我要认识祭圣者，他的旨意通行无阻哦。所以第一节他说什么呢？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边我们常常会用来代祷，他也很好，真的是很需要为君王跟在位者在有权柄的人代祷。可惜这边讲到一个事情，神的旨意在地上。最高的权柄身上都畅通无阻，随意转流哦，是不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随意不让他流哦。神感动我们，我们不动，我不听，我不管，我不理。顺服的见证很棒，我觉得就是，哎，常常要求妈妈怎么样，要不要爱心？哎，原来我有时候是禁止我的心随意流转哦。我禁止神的旨意随意流转呢？为什么我不先主动去关心呢？我先主动去付出爱呢？神的旨意没有拦阻，包括在地上最高的权柄身上，王的心就是地上最高的权柄，在最高的权柄身上，神的旨意运行无阻， 对啊，随意转流，他就是要表达神的最高权柄。地上最高权柄，神说一句，神说那个你要允许以色列人归回建立他的国家，哎，古列王就要乖乖的，对不对？就希望他们回去建造圣殿。神说一句，人就要做一些事情。神一感动川普，哈，你要说出一句很冒险的话，哈，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都，哈，这句话讲完了，几十亿的回教徒都要围攻他，对不对？那到底是谁感动他说的呢？应该是神感动的吧，对不对？否则怎么会有一个人随便讲一句这样话，哈，得罪几十亿人口呢？那一句话就得罪很多人哦，是不是？那所以应该是，神就选了一些蛮可爱的人登上那一个最高的权柄，是不是？所以神的心，啊，在君王神的心中随意转流，他是讲到一个东西，只要神想做的，通行无阻；只要神要完成的，他的旨意一定完成。所以神跟你说，哎，你来学房呢，我对你有心意，所以他的旨意会不会完成？一定完成，一定完成，对吧？那两个礼拜前蛮有趣的，礼拜六我们就呼召，你有感动全时间呼召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就到台上来，就有一堆哦，24个人上台来了，对不对？那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建坤弟兄哈，他就上去之后，他的那个永恩后来就跟他说，你都学房毕业了，还说什么上去再蒙召哈？你都不可能再读一次学房。哎，可是神对他的心意随意转流哦，对不对？就是你想服侍神的心意，神说我看见哦，哈，所以你上去，那是一个行动，那个行动不在于你读完学房了没有，那个行动是我渴慕服侍神，我渴慕回应神的呼召，神你用我，我随时都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对，我觉得建坤就是这样。神的心在神的旨意在君王的心里面，好像垄沟的水随意转流转。对，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他的旨意一定成就，他的旨意临到君王，他的旨意第二节鉴察人心，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哇，这句太厉害了，耶和华衡量人心，耶和华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看看看。有时候我们都很想跟神说，神你不要乱看，因为我很怕你这样看下去什么都看出来了，什么都看穿了，就看到我里面问题多不多啊，一箩箩，对不对？多的一大堆啊。所以当神这样看我的时候，我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吗？如果可以的话，是恩典，是恩典，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如果神这样看看看，人都以为我已经做得很好啊，我已经不错啊，啊，自我感觉良好。对，事实神一照呢，哇，问题多了。如果神说我不用照了，我给你放在一个显微镜下面，一看身上多不多细菌，很多啊。特异功能的显微镜是照到内心的，哇，更糟，对吧？一照里面可能一大堆虫啊。是不是一大堆问题？所以我们进学房会不会看见同学很多问题？一定会，一定会，啊，可是最好的方法是先看自己，因为神鉴察我们的心，神知道我们整个人的动机。对，所以神要帮助我们成长。生命最大的突破点是在哪里呢？是最里面的突破，生命的改变，它是最难得的。对，我花多少钱都不没办法改变我里面这个人，我只能够改变我外面，对不对？可是如果来学房呢，哇，立刻就改变的话，那他太值得了，太值得。前两个礼拜我们去同工退休会，哎，我们常常说一天拆一个炸弹嘛，三天拆三个炸弹，哎，能够进去。后来同工就说，牧师，我们进退休会是蛮惊吓的哈，每一次都来拆炸弹。可是我说，能够一天就把生命里面很多问题挖出来，然后做一个医治整理，划不划算？划算了，以后应该要收同工那个退休会的费用更多，叫密集医治营。这是神莫大的一个恩典， 有谁没问题呢？我们都很多问题，每一个人都一样，只是有没有机会在神的恩典当中被光照、被医治、被帮助，这是神的旨意，畅通无阻，去到君王，也去到每一个人最内心。所以你看那个旨意的对比哦，地上最高的君王，人地上最隐藏的部分，人的心，神的旨意都随意流转，畅通无阻。最后神会做出判断，第三节，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神悦纳还是不悦纳，就是他最高的判断。他判断悦纳，他判断不悦纳，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动机。对，所以当我们一起来学房读书，当我们有弟兄姐妹晨祷，一起来守住晨祷，神鉴察我们的心， 他会做出判断，他做出他的悦纳。然后呢，这是第一大段里面的第一点，神的旨意畅通无阻。去到第三十节，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他讲到神的最高智慧，神的智慧是最高的，有谁可以抵挡他呢？也可以说神的地位是完全超然的，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任何灵界的力量能够跟神抵挡，没有。所以属灵征战里面，它只是一个概念，事实上我们绝对是站在更高之处，因为神是完全至高的。所以第三十节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鼓励，如果我要寻求智慧聪明谋略的话，我要寻找神，我要寻找神。一像刚才分享到，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全天下 最被弃绝是谁呢？是自己，对不对？事实上是要寻找真的智慧，要去找神，要去找神。有谁那么容易得到全天下第一呢？我们太容易得到天下第一了，在平常的地方拿不到第一，所以在自卑的部分就 抢一个第一，对不对？无论如何我都要抢一个第一，我是天下 最苦的人，我是怎么样。那进学房也蛮有趣的，两年前我听同学讲，同学说进来学房，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生命很惨，听完别人的故事就要觉得谢谢耶稣原来我不是最惨的一山还有一山高，还有更多人比我更凄惨的。生命要这样去彼此分享，分享完了就知道原来很多恩典，很多恩典。那万一我是最惨的那个人呢？我最惨的我还是在服侍神，是不是恩典？我最惨的我还可以认识神，是不是恩典？那所以我认识完之后，我就不是最惨的人，我是最幸福的人。这他就是在神里面更高的智慧去看东西，懂得学站在神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就会有更高的机会。懂得站在神的恩典里面思考，我们就会有更高的聪明。对，这是神没办法跟神抵挡，可是我可以跟神学习，学习，学习更高的机会，学习更大的聪明。第三小点，马西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耐在乎耶和华。哎，太特别了。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等于是人是靠外在的东西。人以为我养多养马匹，我就可以征战得胜了，我多多增加国防预算，我就赢了，是不是？所以人靠的是外面的，外面的东西。我们会不会也靠外面的东西？上学房我努力一点就会成绩好了。对不起，学房好像不太讲成绩的学房比较讲是生命的。对啊，那 我怎么样才会赢呢？我越谦卑我越赢。我怎么样才赢呢？我越愿意付出我就赢了，是不是？所以原来得胜的关键不在于地上的法则，胜败的关键在于神的法则。因为最终谁判断胜跟败？耶和华神，这是他判断。所以整个经文开展呢，神的旨意畅通无阻，他的地位 他的智慧畅通无阻，他决定胜败权，他的整个决定权畅通无阻。对，这是整章经文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概念。来到学房，神会祝福我们畅通无阻，只要我走在他的法则当中。对，那怎么样才可以，如何才可以成为路路不通呢？以下就讲恶人了。恶人有十一个特质，如果我不小心进到这十一个特质当中，十一个都有的话，我保证你会很精彩，对不对？所以这十一个特质是什么？第二大部分，认识恶人。恶人的第一点，他的十一个特质，这边讲恶人讲了很多，他讲恶人，他讲负罪之人，也讲愚蒙人，很多的形容。那他们有十一个特质，第一个特质第四节，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一开始就提出整个恶人的本质，他是骄傲，骄傲。第四节还有第二十四节，同样讲到这个二十四节，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对，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对，它是根基性的问题。如果我能够学谦卑，我就可以开始远离罪。如果我们生命一骄傲，它就是开始走进罪的一个第一步。我昨天看见一句话蛮有智慧的，他说所有通往地狱的门的路上都是从善意开始的。善意，对啊，通往地狱的门都是从善意开始的。我们会很有善意的去帮助身边的同学，你这样做不对啊，那这样不对啊，从善意开始的，就开始产生骄傲，就产生批评，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我思想了蛮久。对，所有通往地狱的门都是从善意开始的。很多宗教是不是都讲这一句，劝人为善，是不是善意开始？对啊，至少那个包装是，对不对？所以蛮值得我们去警惕我们自己的心，我的善意会不会带向灭亡，带向一个问题。除非这个善是神的善，不是我们的善。骄傲就是这个东西。好，第六节，他第二个特点呢，说谎，用诡诈的舌头求财，他是说谎。第三个特点呢，第七节，强暴，就是暴力。第四个特点，第十节跟十三节，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眼不见怜恤邻舍。十三节也是讲到，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所以这种人是无怜恤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第五点呢，十四节愧怒，十七节好宴乐，喜欢享受。二十五节是第七点，懒惰。二十六，贪心。二十七，虚假。因为他说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他去献祭哦，献祭是不是一个敬虔的行为，对不对？可是他背后是一种恶，对啊，他的生命，他的是恶意来献的，所以他是虚假的。二十七节是虚假。二十八，做假见证。二十九，没有羞耻。所以这边讲了很多，他一讲就讲了十一个特点，讲的恶人的十一个特点，他蛮值得我们警惕的。第一个，骄傲，可能善意，我很想去帮助别人，他可能产生一种骄傲。可能呢，说谎，当我为了逃避责任的时候，会不会说谎？很容易，人随口都可以编出蛮多故事。对，我们是说故事的高手，在台下， 对不对？在台上呢，就说不出故事来了。那所以生命很需要帮助。那这种人他的结局是什么？讲了十一个特点，十一个特点蛮值得。这十一个特点我们有吗？可能都有啊。我为了保护自己会不会说谎呢？我会啊。我里面有没有那个暴力的倾向呢？有时候会愤怒到很想巴不得对方在我们眼前消失。但有没有愤怒？有哦，这是暴力哦，对不对？有没有连续？可能没有连续哦。对，看见有需要的人，我们比较少连续哦。那在学方是蛮感恩的，学方很多时候同学都会彼此帮助啊。这个东西，哎，你做不了，你辛苦，哎，你讲一下，大家就有人来帮忙，彼此帮助，彼此连续。懒惰，哈，我们里面本质都不太想做事情的，对，都想休息的。对啊，最明显显出我们懒惰的是哪一些点呢？啊，最后要统计读经数字的时候，读圣经数字，还有那个背圣经数字，就显出哎，原来有一点点懒惰的感觉在那边，还是要被追赶的。所以原来一个点去检查啊，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恩典帮我们突破这些生命的软弱。生命里面的困境，才能够成为讨神喜悦的义人，才可以离开恶人的行列。如果不离开恶人的行列，他的结局是怎么样？蛮悲惨的。所以第二大点，认识恶人的第二小点呢，是结局。整个结局，第六节是第一个结局，他们自己取死。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致命的网罗。恶人他会自陷网罗，自己编辑了一些网罗，自己都会跳进去。对，所以他是恶人的第一个困局，自陷网罗。他第二个困局是什么？第八节，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弯曲有另外一个翻译是汲取败坏。他把自己困在里面，他最后成为汲取败坏的。败坏到什么地步呢？十二节，是第三小点。十三节，十二节，十二节那边，一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他最后会灭亡，因为神的旨意畅通无阻，神就会判断恶人他该有的结局。最后呢，这些恶人的结局是什么？十六节。迷离通达道路的，他就是指恶人。恶人在通达道路里面迷失方向了，他们没有走通达的道路，他们迷失了方向。结局是什么？必住在阴魂的会中，就是必住在阴间。最后就住在阴间，离开神，离开神的祝福，离开神所定的永恒里面。对，那所以惨不惨呢？哇，很惨的。读到这一章就觉得，我干嘛用一生的努力去换永恒的阴间呢？为什么我不走义人的道路，在神的恩典里面去数算他的祝福，去帮助自己被对付？因为神的旨意既然无法拦阻的，我就欢迎他来嘛。神的旨意既然是决定成功跟失败的，我为什么不让他的旨意来帮助我对付我的心呢？是不是？我是君王也好，他也可以帮我啊。我是平民百姓也好，他也可以帮我啊。因为他鉴察人心的。既然神鉴察人心的，那我心里面本来他就知道有多软弱啊。神不会因为看见我的软弱就失望的，因为他早就，如果要失望，早就失望了。早就看穿看透了，可是他没有希望，他要来帮我们。所以恶人跟义人事实上变得很简单，就是愿意被神帮的就会成为义人，不愿意的他就成为恶人。对，原来很简单，义人跟恶人本质没有分别，一样都有一大堆问题。你跟我都有同样很多的问题，我们最大分别是什么？愿意被神帮还是不愿意？愿意让神的旨意在我们里面随意 转流，还是说我拒绝？对，如果我让神的旨意随意转流的话，神的心意在我里面就会帮我，帮我，帮我，我就会越来越健康。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会越来越闭塞，所有东西都不通，因为堵住了，这里不通，那里不通，全部都不通不通，哈，那就没有路走了。所以原来很简单，来到学房也好，来到晨祷也好，神要我们做的很简单，让他的旨意随意流转，让他要做的工在我里面轻轻松松。如果我让神轻松做工，我生命就会轻松成长；我不让神轻松做工，我生命就会不容易成长，跌跌碰碰都会在那边困难。所以我蛮感恩大家去分享，刚刚几个分享都很棒，对啊，都很棒，都是面对生命的问题，我该如何回应神？好，我该如何回应神，让神的祝福来？所以神的旨意会怎么样？一定畅通无阻，对啊，凡是让神旨意畅通无阻的，我们就会顺着神的水流前进。他因为随意转流嘛，神转向这一边我就跟着转向，神转向那一边我也跟着转向，所以生命就轻松了。七月份母堂会推游轮，我们会去游轮，包了一艘船。那我第一次坐游轮就有一种很深的感觉，就是躺着也前进，睡着也前进，对不对？游轮是不是这样？你晚上睡觉，游轮有没有前进？有啊。所以我第一次在灵里面有一种发现，哎，如果 我跟着神的水流，我是躺着也前进的。对啊，一个人生命，所以你看武侠小说里面要练上乘武功，就是连睡着的时候都在练内功，那内功就会发展得很快。如果我们走在神的水流里面呢，哎，我就是睡着也在练内功，我就是睡着也可以前进哦。生命就在那边安息前进，安息前进，所以很特别。对，我今天就想到这个图画，让神的旨意在我们里面随意流转，我生命就会在安息当中前进成长，连躺着每一天都在进步，躺着每一天都在神的恩典当中。哇，这个图画美不美？一个不小心又成为懒惰的人。好，我们一起来敬拜神。